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你只有你一个人，你不可能变成别人的样子。环境不相同，因缘不相同，遭遇不相同，都不一样，连体质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在展现他的生活的时候是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要懂得善现。你之所以为你是好的，他之所以为他是好的，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所以各位，我们在谈啊禅法的时候，谈说这个佛陀有一次要传这个禅法。那第一次禅法的时候他怎么传呢？那这一次要谈的是禅的啊，禅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智慧。所以那一次呢，在灵山法会上，他手里人只捻了一朵花，然后这个视线给大家看，他自己看着这朵花看得很入神，然后他在那里面露微笑，然后他也拿这朵花视线给大家看一看，希望大家也能分享这个法义。其实他是什么？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的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像一朵花，这朵花没有两朵花会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像这朵花，花是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形状不一样，芳香不一样，开的时间不一样，需要的营养也不一样，通通不一样。即使是同一棵树上开的花，你去仔细去看，也没有两朵是一样的，它的不相同简直像人的指纹，没有，不会相同的。那他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不相同，你不要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你要回来正视你自己。问题是你有没有把这个生命这个花苞真正的开启了？有没有？工人在工人那里感受到生命的存在跟喜乐，看到它的价值。工人有各种不同的工人了，有餐厅里头的工人，他必须去感受到我在做这件事情，我的生命在实现，我做了一些东西，干净的东西给人家吃，虽然我拿的工资并不多，但是我是这么做。他开始体验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法喜，他是直接跟佛菩萨去允诺的，他跟佛菩萨之间建立了一个默契，他直接对佛菩萨负责，而不是拿来去互相比较的。所以计程车司机在计程车司机那里感受到自己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这件事情把客人带到一个地方去，我的车子里头啊是绝对不会臭味让你进来在这里受罪，我的车子里头不会有很多的烟味，很平安的把客人送到，虽然索取的不多，但是他独过儿对佛菩萨负责，他是佛菩萨的弟子，他是这毗卢遮那佛整个佛性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都在这里成就。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一天，天天都必须开启这朵花。所以禅宗的古德这么讲说，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他就是这个意思。那你必须要真正感受到那一份才行啊。所以要欢喜甘愿，爱欢喜甘愿，他是这样子哦。啊，所以当他把花拈出来给大家都通通看完了以后，佛并没有讲什么，因为只有拈花微笑，他没有讲什么。我在想当时的维罗一定是愕然，他说佛已经把这个生命的真正的道理，这佛法的最禅法的最精要已经讲完了， 可是大家都面面相觑，说哪一朵花就这样看一看，到底是看到什么？因为语言文字毕竟不是真实，哪来个具体的东西给我们看？每一个生命都像一朵花，问题是你必须开。每一个生命不同，每一个人生不同，可是开出来的花也不一样，但是结出来的果也不相同。但有一件事情相同，是开花的喜悦是相同的。生命真正的开了这个花的喜悦是相同的，每个人都相同啊。所以善现，你要善现，千万不要做一行怨一行，在那一行工作又抱怨那一行，那不对。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转行，你要转行，但是你好好的每天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做，也在工作，也在做日子。你能够在那里体验那件工作本身对你是有价值的，你在那里感受到一份欢喜，这一件事情才是你必须有的智慧啊。但是我们很难，我们常常一直要把自己变造成别人的个样子，可是变造不来的时候就很空虚了，变造不来的时候变成很不快乐了。为什么他能这样，我变不了，变成那个样子？你一定要把李子变成桃子，怎么可能呢？所以我常常有时候会提醒一些人说，你要注意啊，苹果就是苹果，梨子就是梨子，你千万不要想说你要把苹果变成梨子，或把梨子变成苹果，不要这样想。生命只有一个，只有这个。有人就跟我讲了，人家现在基因工程要变一变就可以，我说你去变变看好了，你是这个样子，看你怎么变。你要变成那个样子，怎么变？问题是现在你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活得欢喜。为什么现代人会变得这么愁闷？为什么现代人会变得这么多需要依赖啊？这种这个抗忧郁或者是抗不愉快的这些药物，或者是这个睡眠帮助剂来维持生活呢？因为我不是讲这些东西不能用，而是它变成依赖的时候，就表示我们的生命的主动性已经慢慢受到抑制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善现才可以。所以后来我把这些东西写了一本书，叫做《禅生命的微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每一个人都在微笑，我不问你有没有念那本书，我问你有没有在微笑。现在有很多人在微笑了，我很高兴啊。你要真的要去领受到那一份欢喜才可以啊。善现自然你就自明啊，你能自明，那你就能够缘起善巧，是不是？那对人可以平等教化，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你可以平等教化，爱心是一样的，教化的方法不一样，对自己也很清楚，是机缘不同，缘起善巧，自明，自己很清楚。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从什么，我们能如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原来的那一个种种的障碍里头解脱出来，我们成为一个自由人。当我们的心是自由了以后，我们喜乐了，我们参赞这整个的一个毗卢遮那佛所这个创造的这个光明，参赞在其中，这是《华严经》最后的最殊妙的地方。所以《华严经》在开始第一章里头谈到，所有的有情众生通通都可以成就。花草树木，你看，花有花神，树有树神。为什么叫做神呢？那个神并不是我们拜拜的那个神。华严经这里所存的神说，你即使是一朵花，你即使是一株草，你即使是一个城门，你即使是一个山河大地，一块田地，都构筑在那个地方成就他的法义，都在那里成就他的光明面。这样你了解一开始他谈的那个华严经谈到这么多神，你知道他从所有的有情众生里头通通都可以成就，通通都是这个莲华藏世界里的一部分。所以读华严有时候读得很高兴， 邓丽茹好高兴，我本来就是这个毗卢遮那佛这整个世界里头的一部分，我却不知道，我住在这样怎么好这么好的这个法宅里头，我却自己却不知道。善现行让我们的生活真正能够啊过着一种啊每一个人在那里去的感觉到喜悦，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奇特。那一个你认为他是一个大财主，以前的人称为叫做大员外，现代人叫做啊这个大财主。大财主你以为他很高兴吗？他需要用很多的 artificial happiness 来填补自己。你在电视里头你可以看得到，他需要用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填补他的自己。可是各位，我们每一位学佛的人，我想你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填补你自己，你必须如此。我们从佛经里，从佛的教法里头，我们学到好，那么我开始去实现这个人生，我再不是世间的啊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我已经出离世间来看这个世间，因为世间是比较的。那么我现在处理世间来看，我来生活的时候就生活的就不一样了，而且还觉得蛮不错的。为什么？给那个大台主开车子或帮他提皮包的那个人，在世间法来看的话，他如果从世间法来看自己的话，他会很仰慕那个财主，或仰慕那个所谓有成就有地位的人。可是他从离世间品来看的时候，他发觉这只不过是我营生的一种方法，我帮他提，我好好帮他提，我提得很好，但是我的人生我可以活得很好，所以平等。所以你常常会在经文里的读到平等平等，两个平等放在一起，有时候是四个平等放在一起，是平等平等平等平等，就是这个意思。它其实就是在强调平等的意思。我们看这样子的行动是不是重要呢？你不是只有听一听而已，你要是真的去感觉，你本来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他的光明的一部分，他的那个光的粒子的一部分，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只不过是来人间扮演的角色不一样。你也要想清楚，你扮演一个工人或扮演一个小丑，在戏台子上扮演小丑或扮演苦蛋或扮演悲剧英雄的那一个人，你认为他演技是会比那个扮演员外扮演大财主的那个人演技会比他差吗？不，通常扮演这些角色的通常他们的演技都不错。所以我们要安慰，我们要觉得虽然世俗的东西我们不去比它，但是我们觉得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在我们的心灵上的启发，我们在内心里头的对于生活的智慧，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安稳，我们定慧等持，我们生活的好，这样子的事情是佛给我们的，而且我们也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本然。那看来这样还不够。第七，无着行。什么叫做无着行呢？无着行的意思是，我不是君子不器啊。儒家讲君子不器，一个人不能够像一个器具一样只会做一样事情，我只会做这个事情。所以一个人应该学会到变成所谓的具有多方面的能力，我不能够说我只会做这个，那就执着在这里，这样不够，你也要学习做点别的。无着行，我们除了会自己是这样，我们也学习自己会当一个好妈妈，当一个好爸爸，当一个好的朋友，当一个好的 工作者，当一个这个这个好的一个公民啊。那也就是说，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你不要以为自己只是一个，我是家庭主妇，我只是家庭主妇，你不能这么想。你出去的时候，你要当个好乘客，你跟邻居之间要当一个好邻居，你在消费的时候，你要当一个好的啊消费者。那么，所以我们并不是说觉得说啊我不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他不是，生活是很丰富的。也正因为是如此，因为我在这里表现得好，我表现得很清楚，我是一个很清醒的人，我在消费，我在很清醒的人啊在行动，我在很清醒的人跟别人交往，我很清醒的是面对我自己的人生。那每一个角色都不一样，我不会执着。有时候我在公司在工作的地方，那老板说我现在把你调到这边来，你说我不会那个，我不喜欢做这个职务，不，你必须去学一学，也去做，但你不要抱怨，要你真的很好，给我一个新的机会，我去学一点新的东西，叫无着型。我慢慢的适应力越来越好，慢慢的自己的人生的这种阅历也会越完整，所以叫无着型。那我们来看看，人生生活的每一个生活的那一个情境都叫园林。什么叫园林呢？我以前对园林还没有那么清楚，我是后来去看到苏州的那个园林以后，我才发觉哦，这个园林以前在佛教里头指的园林是指什么？指佛的啊紫林金色，那是园林。苏州的那个园林呢，它做得很漂亮很精致，那也是叫园林。但是它的意思是说，你的生活上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个向度都是园林，都是那么样子的美好，都是那么样子的啊，那么这个优美。你能这样子去感受这件事情吗？今天上午我跑去山上去读书，我盘起腿来一读就12点多了，可是这中间也有被打断过。我读一读停下来，我觉得周边飞来了好多飞鸟啊，不同的声音，他们的这个啼叫，周鸠的啼叫，我觉得它很美，各种不同的鸟。哇，太阳一起来的时候他们真是很活泼。然后我突然间感觉我就坐在园林里头，我既可以读书，又可以有这个空，刚好在这里享受这样今天的太阳。我正在高兴的时候，我看了几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他们的对话被我听到了。他们对话说什么呢？他们在抱怨说这个天气哈，一走就这么热，全身都是汗，你看穿这么多，可是回到家里又很冷。他们只讲那几句话就过去了。他们是在园林吗？他们没有在园林。所以你知道，你应该很清楚知道佛经里头谈的菩萨园林啊，或者是叫菩萨丛林，你们应该了解。所以菩萨时时刻刻都是居于那个啊丛林或者园林之中，这样你了解这个意思吧。那么所以无着型的意思是，我工作的时候我会工作得很开心，我回来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在园林里头，我回来跟家里人谈话的时候也是在园林里头。你要这样才觉得才好啊。我跟各位讲很好玩的，我们家的人都有一点小习这样子的小习惯，如果我出去我带一点好吃的东西回来，你知道我想到是什么吗？我想到说，哎，这个东西只有一个，我们赶快去妈妈那边，我们找几个人回去一起分享。 本来只有一个东西，你自己也可以吃，可是你拿回去那边一起吃的时候，人更多，你的欢就创造了更多的欢喜，那也是一种园林。我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人生里头就是在生死之际也是园林，所以各位要注意啊，这件事情就是已经得了重症了啊，那么等着就要往生了，自己也知道了，你要自己在病榻里头要把它当成园林。各位在座你们要记得这种事情，自己就在生死之间园林仰望着啊，这个莲华藏世界，你看那是园林，教化众生是园林啊，这个住一切劫是园林，住一切劫都是园林呢，碰到顺的逆的都是园林呢，都是清净世界，所以顺逆的这些都是园林，清净是园林，即使在紊乱它还是园林，一切魔功是菩萨园林，即使是魔功也是菩萨园林。为什么？你说那个地方是一个紊乱的地方，菩萨就会投注心力去关心他，对他来讲他必须是园林。所以地藏菩萨他到了地狱去度化众生的时候，他内心是要去把他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苦难的地狱，他才有办法去啊，而且他去度化他们这件事情就好像住在园林里头的欢喜，而不是说他认为地狱是园林，他很清楚。我们要清楚的是，在经典里头或者是西方有关于灵学方面的书籍里头，或者东方有关于灵的一部分的报道里头，你来看，其实地狱天堂它不见得有什么不同。所以包括啊，在西方里头啊，常常拿来讲的说，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在偶然之间，那么这个上帝呢出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一个这算是天王或天主吧。他说你想不知道不知道，去看看天堂，就是天那界的天堂，我带你去。他说好啊，就带他去了。他去看了天堂跟人间没什么两样，跟人间没什么两样，而且他们吃饭的时候最特别，是围着一个圈圈，用餐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用那个他的瓢子舀东西吃，可是那个瓢子要用很长的柄才能够舀得到，因为很多人在一起吃用餐，所以去舀食的时候要回过头来自己吃呢，那个饼就会撞到墙壁，所以自己这样吃不到，所以他们用这样学会的一种方式喂补别人，我摇了以后喂别人喂我，我喂别人。他说天堂跟人间没什么两样，天堂就是互相喂补，而不是只想自己。他说好，你看过了，这是天堂，现在我带你去看看地狱。天堂的人长得每一个人都长得看起来很慈悲，很祥和，来到地狱以后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在愤怒，而且每一个人都皮包骨都瘦得很，脾气都很不好。为什么？因为去的时候也是刚好看到他们在用餐，去游玩的地狱跟人间也没什么两样，就是在用餐也是一样围着一起，然后摇着，每一个人只想自己吃，所以用那个饼太长了，所以一直拉拉拉拉回来，这么不方便，又顶住，所以每一个人吃都吃不饱，又很愤怒。他说那叫地狱。佛经里头谈的地狱是指心的地狱， 这个心锁住了。当我们的心锁住了的时候，我就想不开。当我的心锁住的时候，我就没有智慧，没有创意。所以无着心，你要去行动。我做教育的工作做这么久，研究心理学研究这么久，我跟各位讲啊，要把小孩子教好，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就是教导孩子成才。哎，这里面我特别提这个问题啊，一个人，那个小孩子，你只每天就从家里到学校，家里到学校，你也没有让他去学做一点事情，学帮忙做家事，甚至于啊带他出去，在各种不同环境去历练，甚至给他有一点打工的机会，他怎么会了解生活？他怎么会了解工作？他怎么会了解人应该怎么负起责任？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所以这也是无着。如果一个人只有学校跟家庭，我想那个家庭那个教育的环境太贫瘠了，太贫瘠了。有时候我有些朋友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郑老师，我怎么觉得你很，我对你很好奇的是，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事情？我说行动啊，而且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师父星云法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年轻人啊，要多去学习，多去历练，用台湾话的一句话叫给博，要给博一点。他说，有什么事情你不要怕说你给博，你就去多去参与，多去学习，你就会学到很多东西。我是永远记得这句给博这句话，那是我当时我年轻，我很幸运，老师很幸运。老师如果在深山里头工作过啊，做过农人，做过建筑工，做过水果贩，做过中盘，也做过大盘，啊，实在是很丰富。哎，做过这个学术的工作，当过老师，做过行政的工作，那么多各种不同的行政工作，我觉得我来看这个无着行的时候，老师会觉得特别亲切。我对教育的一个观点就是，千万不要把小孩子一直锁在学校跟家庭之间。啊，学校跟家庭之间只有读书，那是最坏的事情了。书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因为你的很多的历练不足啊，很多生活的体验不足啊，有人就讲了说，那我懂了，老师，我会多带我的小孩子哈，寒暑假的时候出国去旅行。我听了更难过了。其实人的生活并不是只有旅行，是不是？你在家庭里头，你让他多去磨练一下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愿意不愿意。我自己家的小孩子哈，念高中的时候，我是真的让他去做过那个铁工，因为他说他喜欢那个机械。我说你喜欢机械就去做那个人家车床啊、铣床啊，去做铁工。他真的就去做铁，做的回来他就懂了。有一天他回来跟我讲，他说，嘿，老爸，我觉得现在觉得我才很幸运呢。我说，你怎么幸运法？他说，你看，你常常讲说有家庭，父母亲必须有时间可以跟孩子讨论，跟孩子啊做一些。我说，对啊。他说，如果爸爸妈妈像做我现在的工作，回到家就要睡觉，吃饱就要睡觉了，因为太累了，他还有时间教小孩吗？所以我很幸运呢。我说，哦，你终于懂了。我告诉你，孩子，将来有一天你如果自己创造了一番事业的时候，请你记得今天你的体验，要关怀这个社会。人是多一点历练，对一个人了解人会比较清楚。无着行，所以圆领 甚至于是宫殿，因为在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创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变成宫殿。哎，你明天早上抽一点点空，那个时间你把它变成园林。你明天下午有一个时间跟家里的人啊，或跟你自己的亲友聚一聚，你把它变成像宫殿。我所谓的宫殿并不是要变成宫殿那个样子，而是像宫殿那么样子的庄严，像宫殿一样，那个心情像宫，像在宫殿里头那么样子的瑰丽。所以菩提心是菩萨宫殿，十三业道是菩萨宫殿，四凡住是菩萨宫殿。什么叫四凡住呢？四凡住就是指四禅嘛，那它是宫殿。生进居天也是宫殿啊，生杂染界也是菩萨宫殿，所以到哪里都宫殿。我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该学。所以我为什么称为说它是离世间品呢？它跟世间的看法不太一样，我们一定要学一点，跟我们从世间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了解离世间的看法，而离世间的看法却不离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创造的就是不二门，这就是莲华藏世界的可爱。第八是难得行。什么叫难得呢？就是乐于佛法就很难得了，乐于把佛法实现在生活中就很难得了。难得什么？难得自在，难得清醒觉察，难得有智慧，这是难得啊。你能有这些难得行，能喜乐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庄严啊，我们生活在庄严之中，我们的力庄严，我们不容易被啊种种东西引诱啊，不会被东西被一些东西啊做了这个走了错误的路，所以我们讲不可坏庄严，无能服庄严，我们不会被别的东西屈服，我们变庄严，我们法庄严，我们的愿力庄严，我们能够变化一切都很庄严，这样子的叫难得行。我们简单来看看啊，一个人能够乐于佛法，把佛法用到生活里头，你把前面这几个行都加起来，难道他不庄严吗？当然庄严。他快乐不快乐呢？当然快乐。所以叫难得行，这就很难得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感受到那一份喜乐。所以当我们啊创造了很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乐。我们有的人是已经很有成就的时候，他还是不快乐啊。照理讲，我们说哦，这个人已经拿了博士学位，这个人这个赚了很多的钱，这个人他选上了这个很高的名誉代表，那应该很快乐才对哦。你看起来快乐，可是他是不是真的快乐？我们来留意难得行。那个难得行通常是你顺与逆之间，你都要学会恬淡；得与失之间，都要学会不粘连。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说不要粘连这件事情。我所谓的不粘连，当然也就是跟不粘锅的意思差不了多少。但是我绝对不是他们讲的粘锅或不粘锅。我几次都跟各位讲，我们这个讲做这个台湾民俗都是做贵做。乌草阿菇做红菇阿粿，那一定要把那个粿切啊揉好了以后，然后拿去蒸，是不是啊？蒸完了以后，然后你还要再揉它，揉的时候你不能够沾到那个竹器啊，干嘛干藕你不可以沾到它，为什么？你要抹油才不，要不然就粘住了，你的手也要抹油，要不然它就粘住了。所以你说它叫粘锅还是不粘锅？当然不粘锅的手，不粘锅的东西，但是它必须真正能够去操作才可以。所以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我们佛法里头所看到的无着，所以我们才慢慢的内心里头没有障碍，我们难得乐于佛法，乐于佛法得到自在，得到清醒，得到智慧。好，第九善法行。这善法行，各位有两种善法，一种善法是心所的善法，一种是执心的善法。 新所的善法你们还记得吗？新所的善法是哪十善呢？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是不是？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总共十个。这十个善法，这是心所，就是我们人世间我们应该去做的三种的十种善法，是不是？要真正的起正信啊、哦，内心里头也要真正的信心。信忏是忏的部分呢，是自己的反省的能力，思考反省的能力。愧呢，是对照普遍社会大众现实的能力。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你了解，不要陷入贪嗔痴里头。再来，精进清安不放逸，就是你我们必须是精进，不断在努力的。清安是心情里头必须是啊安适安详自在的啊，不放逸就是不放纵自己，行舍即不害，我们懂得这个舍，而且我们也不会去伤害，不侵害别人，那个是我们称为叫心所法的十善，心所法的善。但执心的善是什么东西呢？执心的善，这部经里头我们看到，不动心，能舍不动，供养佛不动，无退转不动，性根不动，心永远是啊这个品质不动。这个心，我们拜佛的时候动什么心呢？我们每天拜佛的时候动不动于佛啊，观世音菩萨，请你保佑啊，我今天签了这个彩券，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怎么啦，你一定要保佑我。所以你看，在最惨的是土地公的像，因为大家都以为土地公最会保佑了，结果他们没有求到的时候，又把土地公的像把它丢掉了。这个东西叫心动得太，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我们这个供养佛啊不动心，帮助人家布施舍不动心，不动心的意思是别无所求，我不动这个心念，无退转啊，我们精进，但是这个精进是没有动心的精进，我是很自然的，我不会这个因为我要精进那我动了很多的心，不是，我们努力应该努力就是这样，不去动那个这个扭曲的心。那么不舍大心，不舍一切佛菩提的深大之心，不舍教化调伏一切众生的大心啊，不舍亲近善知识的大心，不舍一切佛法，也就是说我永远都是啊，是以抱着这个菩萨心，但是以这个执心去行菩萨道，这样的心叫善法心。那么第十就是真实心了、啊。这个真实心，其实呢，简单的讲，真实心是什么？就是众缘性空为世现。这个生命是世界，你看到离世间品里头，你要看清楚啊。既然这一品经在谈离世间，就是我不用不是这个从世间的执着的角度来看，我离世间宽阔的智慧的角度来看，这两个东西看下来，我就看到了两个东西的融合。一个世间是众缘所现，但是我知道本体世界它叫空性，是不是？所以等一下你们唱三宝歌的时候，我们唱三宝歌的时候唱什么？众缘性空为世现，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你应该是了解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南无达摩耶，是不是？所以你要皈依的是哦佛法身，所以真实行。所以我们知道一切的友情，你看到了都只是过眼云烟，都只是一个缘生缘起缘灭的问题，而去面对那个缘起缘灭，其实我们的自性本空，那个空并不是不存在的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而是一个空性。这个空性又称为慧性，这个慧性就是我们能够跟毗卢遮那佛，跟整个华藏世界，我们能够参赞造化，我们能够在人世间里能够活得欢喜的，正是这个真实性啊。所以智慧观察了知三世一切法空相，那么 我们也能够善巧说一切法，说真实如来大法，不但能说，我们自己也能解，我们自己也能行，而且自己知道得清净，因为得无上清净法啊，身心清净啊，断离清净，离见清净，所有的境界清净，辩才清净，也就是这个生活，这个人的心，这个人的意识都没有打结。所以我们回想一下，过去给各位讲杂阿含的时候，有三个东西，是一个结，一个死，一个是结所系法。结就是心里面有种种世间的打结，死是世间里头重欲重情的，那就叫死。那结所系法是把这两个结在一起，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人生就有很多的困顿跟困难。那这我们必须脱离，必须从这里面这三个锁链把它跳出来，那么我们就并不表示我们不跳在现实的生活里头，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现实里头在生活，但是我们障碍就没有了。所以那个没有障碍的叫做清净，清净，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时候，我们觉照东西就很清楚。所以古人常常拿镜子来比喻，说这个镜子啊还擦得很亮，周遭的觉照就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清净的时候就有智慧，清净的时候就有创意，清净的时候生活就达观，就是这样啊。好，那叫真实行。但是在真实行里头，这部经非常可贵的，就是在这个相当传佛十种信印，也就是说你怎么去在这个所谓行动当中怎么去印心。所以各位，我们学了佛读了华严以后，你就可以知道说人家谈印心，印心是怎么个印心。你看到有时候有些就是随便使用印心这个名字，这就常常有外道啊，你皈依他，我帮你印，他要帮我们印心。那个印心是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然后告诉你，你如果离开了我这个法，你就会不得好结局了。那这个话一讲下去的时候，它变成像催眠一样，直接你就被困住了。啊，所以要注意，佛所谈的印心，印十种心，我们下一次且听下回分解。那个印的心，这颗心是一个清净智慧，而且是跟整个毗卢遮那佛的那个光明整个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再来谈这个啊十种心印的问题。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